各位学们，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啊！这个月虽然有5个星期呀，可是我在月头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我们只能够上课3次，所以第2周跟第4周，我们放假，所以下一周呢，一样没有上课。下一周，对，主要原因是上一周是慧智讲堂嘛，那下一周是师父要回国，有一些事情在马来西亚，那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老和尚啊，圆寂，那我们老和尚圆寂呢，已经第7年了。我们每一年呢都会办一个追思弘法会，就是一方面追思老和尚，然后一方面呢借这个机会呢弘法，因为老和尚是广于长老啦，他在世的时候呢，自己本身呢没有什么接受到教育，那么他对弟子不管是在家出家呢，都很大力的。支持那些想学习的的这些学子们都会帮助他们呢，去完成他们的教育。老和尚本身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可是呢，在护持要去修学的，不管是学习教理还是禅修的弟子们呢，他都是很慷慨的。所以呢，老和尚走了以后啊，我们法眷徒子徒孙们呢，就为老和尚呢发起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以老和尚为名义的基金来继续呢用老和尚的名义来支持那些有心学佛的在家出家的弟子。那我们每年呢都会办一个追思弘法会，那这个追思弘法会呢，每一年呢都几乎是请台湾的。相当有名的法师呢，到马来西亚去做3天的弘法。那我是法眷之一啊，所以呢，就也应该要回去一方面是追思，一方面呢是把这个活动呢做好。那去年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后官院长，院长就这样子呢放下他的这个在学院的教务工作啊，到马来西亚去5天6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能会想起。那很快的就这样一年了，所以院长过去的时候，我们后光院长过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是，当时是广于长老圆寂6周年的追思弘法会，那这一次呢是7周年的追思弘法会，那这次呢我们是很荣幸的邀请到。慧空法师，慧空法师也是台湾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法师对，也请他过去跟我们这一次呢谈这个忏悔和梁皇宝忏，就是从梁皇宝忏呢去了解这个忏悔的意义这样子，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下个星期就非常抱歉我下个星期三就回国。然后，在下一个星期一呢，才又回来这样子。我们的活动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3天这样子。所以在这边就跟大家先抱歉我们到第5周的时候，这个月11月第5周才上课所以我们会再停一次。好，这是怕我等一下忘记宣布下星期大家来所以先讲然后，今天也要用一点时间把一些同学很用心做功课啊，有问问题收集了一些问题呢，今天借这个时间呢，稍微把一些问题做一些回答然后才进入我们的课文。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关于慈悲观的问题慈心观的问题。那修慈心观。我们说每一个法门修每一个法门呢，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所缘 哦，就像你做什么事情，你一定有一个所缘境。我今天读书，你读什么书？我读《大乘广五蕴论》。那这个《大乘广允五蕴论》这本书就是你的所缘。我说啊，我看戏，那你看什么戏？那个戏，那部戏就是你的所缘。所以看戏会有所缘，读书会有所缘，同样的禅修呢，也一样会有所缘啊。如果你修安波念，你的所缘是什么？就是呼吸，呼吸就是你的所缘，你要专注你的呼吸啊。那同样的慈心观啊，修我们所谓的这个修慈悲喜舍。哦，这四个法门的修行法，慈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其实它是四个不一样的修行方法。哦，但是我们常习惯呢称它为慈悲观、慈悲观。哦，这样子的说法只是方便说，不见得完全正确。哦，修慈就不等于修悲，修悲就不等于修慈。但是我们习惯就讲慈悲观、慈悲观、慈悲观。那比较正确的讲起来呢，这个法门啊，你可以称它为四无量，或者叫做四梵住。梵就是梵天的梵，住就是安住的住。那梵在这个时候呢，不解释为梵天，这个梵呢解释为清净，清净。也就是说，当你在修四无量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是让自己的心呢安住在清净的心念当中，所以那叫梵住。住在哪里？住在清净当中。以什么方法让自己住在清净当中呢？以什么方法让自己的心能够安住在清净的当下呢？这边呢就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安住在慈，或者是安住在悲，或者是安住在喜，或者是安住在舍。你可以用这四个方法其中一个，让自己的心呢好好的安住在清净当中。所以四无量，或者是所谓的四梵住这个法门呢，它既然它有四个方法让我们安住我们的心，那表示说有四个方法，就一定有四种不同的所缘。如果这个所缘你取错了，你想修，比如说你想修慈心观，可是你所缘取错，你会修成功吗？当然不会。就好像你想看，你本来是想看《大乘广五蕴论》的，你想了解《大乘广五蕴论》的，结果你去拿到《般若经》，那当然所缘错了，你不能了解《大乘广五蕴论》的意思，对不对？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所以慈心观，当我们修慈心观的时候，慈本身它的意思就是与乐，给予众生快乐，希望众生快乐，这个叫与乐，这个是你修慈心的目的，希望众生快乐，希望众生幸福，希望众生远离敌意，希望众生没有身体的痛苦或者是内心的痛苦，娱乐，希望他有这样子的快乐。那所以呢，一般上我们会先取的所缘呢，通常是自己，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过得不快乐的，对不对？哦，不管你怎么样去想象你的快乐，可能假设说你现在暂时快乐不起来，你没办法想象说我到底快乐是怎么样的，我已经忘记我快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哦，那只有取一些能够让你呢容易升起那种快乐尊敬的心的所缘，哦，这个是退而求其次，本来应该就是以自己呢，先以自己为主的，因为你要取这个 快乐幸福的所源要先最容易的就是先从自己。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说，其实大家都很幸福，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再认真用心想一想，你完全离八难，你不是恶鬼道众生，不是地狱道众生，不是畜生道的众生，是不是？你离班，离八难里面啊，你这三恶道啊，这三恶道你远离了，你不在这三恶道里面啊，你不是地狱道的，你不是恶鬼道，你不是畜生道的，那么那么你就不会就是怎么样讲，这三你离了这三恶道，你不是在这三恶道里面，比如说你没有你不是恶鬼道的众生啊，恶鬼道众生忙着怎么样受种种的恶业苦难啊，他怎么样来，他比如说他在挨饿了，他怎么样来听法，对不对啊？那畜生道呢，每天都忙着吃啊，想吃吃饱就睡啊，那也不能够来修学佛法。然后呢还有地狱道众生都在受苦，那一样不能够来学佛。所以我们不在这三恶道里面，这我们在人道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幸福还是不幸福，你只要想到这三个，你已经知道诶，我今生得人生呢。好，得人生再进一步推，你五官六根具足，你没有任何缺陷，这个又是你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也不生邪见家，今生今世你至少有机会可以呢学习佛法这种种的因缘条件，包括我们没有生逢战乱的一个时代跟国土，有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处在非常战乱的一个情况底下，情形底下，我们没办法好好的大家时间到来这边修学佛法，不能。所以这些种种因缘条件一想，一定要感恩自己的因缘，一定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很幸福，自己要去发现你就是最幸运最幸福的。整个新竹市这么大，为什么就大家几位来学佛而已，是不是？所以一想到这边啊，真的我是最幸运的啊。那如果说个人因缘遭遇种种的烦恼还是怎么样暂时快乐不起来，感觉不到那个幸福感，好，那暂时只有呢选择你敬爱的人啊。所以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敬爱的人啊，所以这个都是所缘境，你不能取错，这是所缘境。像以前师父这个十多年前开始修慈心观的时候，当时我对于敬爱的人就是先设定好三个，当时的你不一定要抄我的了啊，你自己的心中敬爱的人每个人的不一样。当时导师在，应顺导师在，所以呢一看到导师心里就非常的欢喜，然后呢一定很自然就希望说导师能够健康住世，所以就会把导师那种当他最开心的时候的笑容深深的取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一想啊，想到导师开心自己也开心，那希望众生也开心，这个慈心就散播出来了，这样可理解吗？导师，然后第二个是指导我禅修的禅师，就是八奥禅师，我一想到他啊，希望他开心，看到他开心的相倒映在自己的内心里面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的父母父母他开心，我父母的相我就要深深的取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一想到父母开心自己内心也开心，一想到父母健康自己就会欢喜，然后就会自然的会去想祝福身边众生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取向就是这样子取的， 就是这样子去。你要有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些敬爱你敬爱的人，你只要一想到他们开心，你内心整个人就可以呢放松下来，你的喜、你的快乐、你的欢喜就能够呢提起，然后这个力量能够让你再去祝福其他的有情众生。好，那么接下来不是慈心的所缘相是什么呢？一，他已经是死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不在世，你就不能够拿他作为所缘相。为什么？你看哦，慈心是要你升起欢喜快乐幸福，结果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你去圆他的话，你会升起怎么样的感受？不会开心的，是不是？这个很正常的。你一想到这个人啊，为什么他不在了，整个人就没办法开心起来了。所以呢，慈心观，你今天要做慈心观要做成功，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取死人的。所以导师不在了，我就不能够再以导师为作为一个所缘境，只能够哎，现在啊，宝禅师还在，我父母还在，那我只能够以这个为我的所缘啊。当然，你还可以找出在你生命当中你任何你让你感动的、让你呢欢喜的这些人物啊，一个所缘啊，一个所缘就找三个，就是一个你要修的，比如说你要修敬爱的人，愿我敬爱的人健康、幸福、快乐。你要修这个敬爱的部分啊，你当然一开始可以选一个，那也可以呢，就是慢慢的熟悉了，你可以选三个啊，这个就是要注意的。然后在经论里面也提醒我们，不选开始修的时候不选异性来修，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我们很容易混淆，到底是敬爱的还是爱恋的，会搞乱掉。所以呢，不鼓励，只要是你爱的，你爱你染着的人物，你不能够用它来作为慈心的所缘。哦，爱恋，你会爱恋他跟。你敬爱他，这个是自己会很清楚的。敬爱的人，你不会想要去侵犯他或是占有他，你不会要他，不会让他会觉得说会希望会让他有丝毫的那种痛苦的，不会的。那爱的，你爱恋的人呢，你执着的人呢，不只是你痛苦，对方也痛苦的，所以分得很清楚的，自己会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的话，回去好好想一下，到底哪些人是我敬爱的，哪些是我爱恋的，明白吗？那今天你要把慈心观修成功，爱恋的就一定要排除在外。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祝福这些我爱恋的人？到你的心越来越稳了，你真正知道说我今天我想他是我圆他目的，只是希望他真正健康幸福快乐，不会再有其他的念头对他。不是不能修，只是初学不鼓励以爱恋的人作为对象。那死人怎么办？死人只能够功德回向，你可以做完过后，你种种修行完成以后，你可以用你今天的修行回向已经过往的。所以死人不拿来做，虽然他可能是你敬爱的人，但此人绝对不拿来做慈心观的所缘，这样可以理解哈。那如果今天我要修悲心观，悲心观的所缘是什么呢？我讲悲心观之前，我稍微补充一下慈心观哦。慈心观呢，当然也它一直在扩大它的有情的那个范围，比如说开始是敬爱的自己了，过后就是敬爱的人，然后呢，父母、亲戚啊。亲戚朋友，你会看到他的那个关系是从亲到慢慢疏，对不对？慢慢疏，尤其慢慢疏远的时候，跟你越来那个关系层越来越薄弱的时候，越来越有距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慈心开始比较弱了，你就要回到自己，回到你敬爱的人， 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越跟你的距离越有一点遥远的人，关系有一点遥远的人，有时候你就感觉，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说，哦，到底为什么我要祝福他？这表示说你的那个慈爱心已经薄弱下来，弱下来了。那那个时候怎么办？你继续做的话，那变成机械的，很机械的在祝福，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你一发现说他已经薄弱下来了，那你就要回到敬爱的人，回到自己，再一次把这个慈爱提起了，再去祝福。所以所有修行大家要小心哦，都会变成机械化的哦。你念佛会变成最后变成你是念佛机哦，就是在那边念佛念佛念佛而已，你根本都没有真正专注了哦。修慈心观也是一样，当你熟悉那个语句过后，哎，你就啊，反正啊，我就按 play， 然后呢就开始呢祝福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可是你没有感觉的，那个功德力不大，最多培养哎，你可能啊有静下来，但他培养不出那个功德出来。所以所有修行啊，你要记得你是有情众生，那个感觉有情是活泼的，那个感觉一定要抓得很清楚，不要把自己最后修到最后变成机器啊，就那就很奇怪了哦。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在做慈心观的时候就会有啊一直祝福到一起同修，对对，共同修学佛法的同修们。那甚至有时候在寺院呢，我们还会加一个，就是愿这个寺院的所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都就是所有的这些出家众呢，都健康、幸福、快乐，会圆这些慢慢扩大到圆这些出家人，然后呢，一切有情众生。或者是还有就是包括这些看不到的有情众生啊，天神护法神，我们每个人尤其你在僧伽蓝里面一定有天神护法神，那你受了三皈五戒，你也有你的护法神，那这些呢都是守护你的，那祝福他啊，就好像这个很人性化的嘛，对不对？有些人他常常都保护你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啊理所当然，反正就是你的职业嘛，你就保护我就对了哦。其实有时候我们跟他互动一下，保护你的人，关心你的人，你懂得关心他，他是不是会更保护你，会更就是懂得就会更守护你。所以同样的，这些看不到的有情众生哦，我们的天神护法神，自己的护法神，你能够祝福他，他也更会守护你。守护你的道业，守护你出入平安，守护你一切都顺利，这个很好啦，对不对？所以在经论里面才会说加一句说，哎，你的天神护法神你要祝福他。所以这个是慈心观的范围。好，悲心观，如果今天你要修悲心观，它的所缘就是悲，就是拔苦，刚才是娱乐，一定是你敬爱的他现在处在健康的或者幸福的情况的，你才能够作为慈心观的所缘。那悲心观拔苦，那表示说这个有情众生一定现在是很苦的，你希望他赶快离苦。所以你要修悲心观的时候，你取这个悲心观的所缘，通常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病者，长期病患，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哎呀，真的希望他赶快脱离他的痛苦。病患，孤苦伶仃的老人，一些孤儿，一些难民尤其你会修悲心观的人，你学会悲心观，你平时有在有时候有习惯练习这个悲心观，比如今天一早出门啊，看到一个孤苦的老人，或者是看到一个发生意外的一个受伤者，这个所缘它撞击到你的内心，这个就是很好给你修悲心观的时候了。因为这个孤苦老人没有 无依无靠，他很可怜啊没有人关心他，也不晓得他今天会不会有的吃，一想到这边你马上可以用这个所缘来作为你的培养你的悲心，祝福他，希望他脱离痛苦，希望他赶快脱离痛苦，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修悲心观，以他为所缘来修你的悲心观，他是不是真能脱离痛苦，我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他，这是另当别论。但 你的心现在借这个因缘，可能你上班没办法帮到他，你可能就是这样子坐一个车这样经过而已，你没办法帮到他，但你的心，你的内心有抓住这个机会，与其在那边胡思乱想打妄想还是什么，你借这个机会培养一个清净的心，这个清净心就是怜悯众生的悲心，你借这个机会培养你的悲心。所以孤苦的老人呢、啊，或者是发生意外呢、啊，他在那边很痛苦呻吟，这个所缘境撞击到你内心第一个念头，你就是要祝福他，这个就是抓住悲心观、啊、抓住因缘呢来修悲心观。同样的，如果你悲心观强了，做强了、哦、越来越强，越来越熟练了，有时候你翻开报纸一看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怜啊，那以前你可能只是在那边呢胡思乱想，或者是呢把它当成是一个新闻呢就这样子来看而已，可是当你会修的时候，你这个报纸一开啊，马上悲心升起，马上借这个因缘就修行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报纸看杂志看新闻什么都不会再只是那种很世俗的就是在看，而是会借这个因缘呢变成呢修行的一个境界，多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包括一些天灾发生在哪一个国家，我们一看到啊这个天灾，与其在那边、哦、东想西想的、哦、或者是当成新闻这样子呢，不关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当成新闻来看来讲，倒不如就是啊这个地方发生天灾人祸了，那边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呢就这样子呢四散，借这个机会呢赶快呢培养自己的悲心，多祝福他们，这个就是悲心观、哦、所以凡是遭遇比我们痛苦的比我们不幸的，就是你悲心观的所缘。同样不宜死人、哦、不宜死人，死人一定是往回向的，要用做回向，而不是用来修悲心，而是他还在痛苦，还在痛苦的，我们希望他远离痛苦。那喜心呢，喜心观，喜心观可以对治妒忌、啊、那要培养 喜心呢，就是经论里面有一个譬喻啦，他可能是你的朋友，然后或者是可能是你的亲人、啊、你很亲的人，同样你对他没有那种燃爱的心，不过你很希望他有所成就的，你希望他有所成就，你希望他成功，你希望他一切顺利，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你一听到你这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成功，你会不会替他开心啊？这个就是你的喜心观的所缘。这个人，所以经论里面讲什么呢，这个人呢、啊，你远远看到他才看到他的影子而已、哦、你就笑起来了，你不是爱恋他哦，但是就是你就是希望他成功的，希望他活在最开心的状态，你不会去妒忌他的，你绝对不会去妒忌他，他越成功甚至超越你，你还是一样替他开心的，这种人就是你喜心观的所缘。常常借由这样子的人培养自己的喜心，偶尔因为我们是人、啊、有时候我们会有妒忌心升起的时候，就用这个喜心的所缘培养那个喜心呢，来对治妒忌心，对治自己的妒忌心。所以有时候我讲亲人也是一样，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越成功，作为父母的你会不会越替他开心，你绝对不会去妒忌他，哇你怎么比我成功这样子，不会的，这个就是你的喜心观的所缘、啊、那么舍心观呢，舍心观就是平等观了、哦、舍心观就是平等观，那这个就最难的了、哦、最难，这个所缘是最难的了、哦、我们你看慈心观你敬爱的人，悲心观比你不幸的人、哦、包括那些造恶业的人，你一想到说他未来现在他可能在害你，然后未来他可能就会堕恶道了，你一想到这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借由他来修悲心观。喜心观，哎， 这个人你看到他，你会替他欢喜的。他有成功，你会替他欢喜的。他有成就，你会替他欢喜的。这是喜心观。舍心观是怎么样的一个所缘呢？经论里面呢有一个譬喻啊，假设说有一个盗贼把你和你敬爱的人和一个你讨厌的人常常欺负你的人和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四个人物，这个盗贼把你抓起来了，这强盗啊，记得这四个人物哦，你还有你敬爱的人，还有这个常常呢无恶不作的恼害你的人，你的怨敌，还有一个就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他没有，你对他没什么感觉的，他也没有害你，没有喜，也没有嗔在里面的，这四个人盗贼把你抓起来了。好，那盗贼说，我现在要杀一个，你们四个里面我一定要杀一个，请你建议。哎，你是一个学佛人修行人，请问你建议谁？没修行没学佛的话，我想大家想把那个我最讨厌的杀了吧，先杀他，怎样都是先杀他，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就没办法讲了，这个没修行没话讲了。现在你是一个有修行的有涵养的，那请问这个盗贼说一定要杀一个，请你发表意见，你有发表权，给你这个发言权，请问你建议谁？建议自己的请举手，一定要举手啊，每个人有一票，你有发言权，你有一票如果你们没有举手，那我不告诉你答案好，现在你有这个决定权啊，你决定好啊，杀我了，选自己的请举手杀我敬爱的人，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一般上如果说稍微有修行啊，就不会去想这样子。杀我最讨厌的那一个人吧，大家也不敢，因为每个人都在看我杀那个跟我没关系的人一般都会可能会这样子不举手的请举手，看看多少位没有大家都有举吗所以呢经论他举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呢，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选谁都错，如果今天你要修舍心观的话，你选谁都错，你培养不到舍心，他只能够告诉你，对，你害任何人都一样，包括你害自己，你说你把我给杀了吧，都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心。所以他这个所缘很难，真的很难只有到你把前面全部三个完成过后，再去拿捏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随顺因缘。平等的时候，真正平等的时候就是随顺当下的因缘。那当时的你如果真的要培养这个舍心的时候呢，当时的你呢是不会升起说杀我还是杀任何一个人，不会。好，我们先点到这边舍心观就是一个平等心，一切要随顺那个因缘随顺那个因缘。所以一个真正成就舍心的人，成就舍心的人呢，当时他知道每一个众生包括那个强盗本身都是大家在这个因缘里面就是生命共同体来的，杀谁都错，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平常心舍心观察，继续的他的禅修，你盗贼自己决定吧，你要杀谁不关我的事，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舍心。好，那么关于 慈悲喜舍的这个所缘大概的这样子讲过了。我最后补充的就是引导我们在修这个慈悲喜舍观的时候，引导我们在修慈悲喜舍观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些定型句在培养我们去就是训练我们把这个慈悲喜舍慢慢的训练出来。所以最常用的在慈心观方面，就是我们每一次念的愿这个人无敌意无畏先，远离精神上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愿他健康幸福快乐，这个是最定型的。然后当你修悲心观的时候，它就比较简单了，愿这个人脱离痛苦，你可以延续那个身体的痛苦或者内心的痛苦都可以，精神上痛苦或者是身体的痛苦，只要把这个痛苦远离痛苦的这一个部分加强，因为整个所缘就是他很痛苦，他现在就在身跟心的痛苦当下，那希望他从这个身跟心的痛苦里面呢脱离出来，这一句定型句就是在培养悲心观。愿这一个孤苦的老人脱离身心的痛苦，常常用这样子的一句话就可以呢修你的悲心观。它不像慈心这样子比较长，慈心刚才讲嘛，无敌意无危险，愿他健康幸福快乐，这么长。但悲心观呢，愿这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或者是愿这个罹难的人，或者是愿这个灾民就是在面对这个灾害的这些众生，希望他脱离他身心的痛苦，就这么一句话来培养你的悲心。然后喜心，愿这一个有情众生不逝去他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他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就是他的成就，他不会失去他的成就，不失去他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不正当的我们不讲，我身边我喜欢我就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怎么样他能够以正当的途径获取一些荣耀也好，财富也好，看到他有这些成功，他有这些就是好的事情，那我希望他不失去这一些种种的荣耀，好的东西种种，我会替他欢喜，希望他永远有这个荣耀，希望他永远呢有这个成就。所以呢说讲念起来，因为是直接从南传这样子翻译过来，有时候会有点拗口了，不失去他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言语去讲，明白吗？我们祝福的时候就是不希望他不失去，不失去什么呢？他不失去他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因为我们在学的时候，当以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呢也是用这样子的语句，但是语句不是不能改的，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只要你抓到他的精神，你用你的方式去祝福他。今天很成功，希望他成功，希望他开心，这样子。那舍心观呢，愿一切众生呢随自己的业而受身，随着自己的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该被杀的就被杀吧，该有成就的就成就吧，该受苦的就受苦吧。听起来好像很无情啊，对不对？但这个其实很贴近悲心观不是悲心观，对不起，舍心观，它很贴近舍心。所以 用那个定型句，就是我们在训练舍心观的时候，就是愿一切众生随自己的业而受身。感觉上真的感觉上会觉得很无情，他面对意外了，在那边痛苦了。首先哈，先培养悲心观，所以前面三个是最重要的。培养了悲心观，培养希望他离苦的，可是最后他还是没办法离苦，还是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不是说你祝福了他就可以离苦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一直耿耿于怀，你耿耿于怀也没有用，他还是要受他的业的，明白吗？他如果有这个业，他还是要受的。所以呢，你耿耿于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只能够做什么？接下来就是舍心观，就舍心观，随他的业。所以面对一些病人哦，比如说很严重的绝症的癌，一些很严重的病的一些病人，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脱离痛苦嘛，对不对？稍有悲心的人都希望他脱离痛苦。可是你在祝福过程当中，你培养到你的悲心没错，但是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的，所以你修舍心观其实是要你用开发你的智慧，用平等心去看待。虽然你已经祝福他了，但是他还有他自己的业要承受，你改变不到的，你痛苦也改变不到的，你怎么不甘愿也改变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到自己的心的清净和平静，你只有怎么样修舍心观，抓到他的关键了没有？为什么最后会修到最后？比如说你修慈、修悲、修喜过后，最后为什么要加一个舍心？一定要平衡这个部分。为什么？你敬爱的人，你修什么观？慈心观，你希望他健康、幸福、快乐。可是健康、幸福、快乐会不会永久？不会的，无常的嘛，世间是无常的嘛。虽然你祝福他，有一天他的业现前的时候，他不能健康了，他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和快乐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怎么不甘愿？哭也没有用。更严重的，你去怀疑佛法，那更惨。所以舍心观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发挥他的作用。这个人的一些业现前了，没有一个人永远健康，没有一个人永远幸福的嘛，对不对？他的业现前了，好，我这个时候我不能够再继续的以他作为慈心的所缘，培养不起那种慈心了，但我不能够放弃他，我也不能对佛法起否定的心啊，我也不让我自己的心变成染污，我这个时候修什么？舍心，希望他随自己的业而受身。对，悲心也是一样。一个孤苦的人，一个受灾难的人，我不断的培养了，可是他还是一样没办法脱离那个痛苦。他没办法脱离痛苦，是因为他有他的业在那一边。为什么天底下这么多人，有些人就没有，不会遭受到这个业？那这个老人就要变成孤苦的老人啊，这个孩子就变成孤儿，为什么？一定有他的业在里面。我们一开始先培养悲心观，如果培养了悲心观过后，这个孤苦老人还是没有人要照顾，这个孤儿还是没有人要照顾，那怎么办？你当然你可以继续修你的悲心，到有一天有人去照顾他也可以啊。但如果说你要把它转修为舍心也可以，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业在那边。所以悲心这时候从悲心观又转到舍心观了。喜心观也是一样，是不是永远一个人都永远都在成就当中、成功当中？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他在成就而成功的时候，我祝福他，我替他欢喜。可是他不成功的时候，他从那个成功的荣耀掉下来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平复我内心的那种不平衡呢？舍心观。所以舍心观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呢？因缘观。他在训练你用智慧去看待每个众生的业因缘啊。所以他难就难在这边。不是那么容易，不像刚才的前面三个所缘境那么容易的。所以一个人要培养出他的平等心容易吗？不容易。怎样才能够把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平等的概念培养起来？我们常在喊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怎么平等？不是师父是男生就哦说男女不能平等，不是。我们不从佛教讲平等，真正佛教讲平等不从外相去讲的，外相永远不能平等的，这个大家要记得，外相永远不能平等的。如果可以从外相来平等的话，今天坐在这个台上一起吃饭的狗也可以坐在上面的，猫也可以坐在上面的，老鼠也可以坐在上面。可是为什么老鼠你就不允许，猫狗可能你还会允许？为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从外相去谈平等的，明白吗？佛教讲平等，佛教是绝对平等的。但佛教讲的平等是什么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从业来讲呢，是最平等的。你过去造什么业，你今生有什么果报，平不平等？最平等的嘛。所以真正的平等，你在外向上要去喊口号，要去怎么争取，那只是外向表面的。回到自己本身的业因缘去看的时候，你就慢慢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今生、哦、我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是富有的，我是没钱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个遭遇，为什么别人不会有这个遭遇、哦、为什么我被分多一点他被分少、哦、或者是 我分的比较少他分的比较多。看外相永远不平等，对不对？为什么同样、哦、大家都是博士、啊、好几个博士，假如你们全部都是博士，为什么你这个博士特别多人尊重，然后那个博士没有人瞧得起？大家都是 同样是博士啊，外相好像都一样啊，每个都拿到博士学位啊，同一间大学啊，同一个科系啊，同一年啊，大家都是博士啊，啊，为什么你的遭遇这样子，他的遭遇那样子？所以怎样去平等？回到自己的业。你过去有结好缘，你今天这个博士是大家拥护的；你过去没结好缘，你今天同样这个博士学位一样孤苦伶仃的，没人理的。出家人也一样哦，很现实的。每一个师父都很会说法，我们讲都会说法，但有些就脱空波，有些就哇，大家都一直在护持他。如果看不透这个业因缘，就会在那边，那我也会说法，他也会说法，一样啊，说法都差不多一样啊，啊，为什么他大家都拥护他、供养他，人缘特别好啊？我呢还没讲，大家都已经先把我删掉了。为什么？好奇怪，我还没讲诶，就先给我否定了哇。所以怎样平等？所以不是男女的问题了，不是外向的问题，是自己的业。所以你在修舍心观的时候，他那个定型句就是愿一切有情众生随自己的业而受生，随自己的业而受他该受的这个因缘果报，过他应该过的生活。这个就是舍心观。 哦，好，这么一讲，我们就差不多一节课去了嘞。好，那大概就是每一个这个修行法门呢，它的所缘境一定要弄清楚，要弄清楚。那你在修行上呢，才会我们说事半功倍你不会说用错方法走错方向。每一个修行方法都一定有自己的所缘那这个所缘呢，这个所缘境啊，跟我们这个大乘广五蕴论啊，哪一个心所有关系啊？这个是考试了，期中考讲了，如果说佛法呢，说到最后是一块一块一块连接不起来的话，那这个佛法很奇怪。我刚才讲了差不多50分钟的所缘境，修行有一个所缘境嘛，对不对？那请问这个所缘境跟哪一个心所有关系？有人说慧心所，还有没有其他答案的啊？思心所，还有没有其他答案的？最后一个答案，慧智讲堂的抱歉，北海的抱歉，沙灯的抱歉，我听不到你们的好了，答案就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想运。你今天要取向，有没有？我们上次讲过取向，你修什么你要取向，最后把这个取的向呢变成什么呢？禅向。这个禅向就是你的所缘境。开始的时候先取向，比如说我看了导师的笑容，看了我父母的笑容，我就是在取向啊。取到哪里去？取到想运里面，收藏在想运。因为想运包括什么呢？你的记忆、你的概念、你的印象，有没有？所以取这个相就是收到，当然你不用去想说要收到哪里，它自动帮你收到你的想运里面。然后你要修的时候呢，就从想运里面把这个影像显现出来，老师的笑容，我父母的笑容，包禅师的笑容。同样你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的像，观音菩萨的像，请问你取了这个像收到哪里去？想运里面。一静下来要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这个像，你每次观想的那个像现前，想运。当这个想慢慢的开始的时候，取向的时候它还会变啊，有时候变颜色啊，变大变小啊，或者是有时候会穿插其他的想跑进来啊。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胡思乱想的嘛这个相不稳定，所以才会过程里面，在修行过程里面一直要我们取向，取向。取向成功过后，你闭上眼睛马上就想到它。然后马上可以把它变成所缘境来用功。这个道理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动作很相似的。有父母的，他要想念孩子，他怎么想念孩子？放一张孩子的照片每次就看啊，其实他不会忘记这个孩子了，但是就是看到他就觉得孩子好像就在旁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祝福他，对不对？很自然啊。如果你是在恋爱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放一张，现在我不知道现代人还有没有这样子做了，就跟人家拿一张照片呢放在他的那个小包包里面。以前都是这样流行嘛，跟你拿一张照片，现在可能不需要了，手机都会有了嘛，对不对？以前的人就是跟你拿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他就每次放在他的那个皮包里面想念的时候就看一下就开始就胡思乱想了。 这个就是以前了、啊。所以现在呢，啊，学佛了，不一样了。前面放的像就是阿弥陀佛的像，观音菩萨的像，宁可呢多想一下菩萨啊，都不再去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这就是转变。所以生活当中没学佛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发挥你的取相，只是取的相都是我们染着的相，不是你亲爱的，就是你爱恋的。学佛以后，一样把你的想发挥出来，可是想什么呢？你修四无量的话，你想的就是有情众生的娱乐、拔苦、希望他欢喜，这样之类的。你修阿弥陀念佛或者是修观音菩萨，你就取那个相。所以你看很多人学佛过后呢，为什么家里要放一尊佛像，方便他取相，真正本来的用意是这样子。不过现在大家都是拿来拜而已、每天就有烧香了啊，安心了，我有做了。不是，他这目的是什么呢？让你取相的。真正的目的本来就是取相。你一闭上去，你心一烦，闭上眼睛，这个相马上能够把你的心乱的心安定下来。你一再处在一个很恐慌的地方，闭上眼睛，马上这个你常常礼拜的佛的这个相，它现在你的想当中，就好像在你身边，让你安心下来。就道理就是什么呢？当你一挂念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一看他的照片啊，心就觉得很安心了。的道理是一样。不过现在学佛了，最能够安你的心的就是那些佛菩萨的像、或者是你常修慈悲喜舍的众生，有情众生的像，最能够安定你的心。因为你的清净心升起嘛，慈心、悲心、喜心、舍心升起了，清净升起，清净的心升起，心就安定下来了。这个是他的道理在里面，修行的道理在里面。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然后再